上海市国资委下属的上海城投集团9月28日成立人民武装部，由解放军的上海警备区直接领导。此前，武汉农业集团在8月31日成立人武部，成为今年初以来武汉第9个成立人武部的国企。此外，广东惠州市水务集团、交通投资集团、城投集团，以及江苏南通海安市城建集团、内蒙古蒙牛集团也都在今年成立了人武部。如何解读这一现象？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以及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李少民教授哈，人民武装部在中国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在50年的时候就有了这套机制，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它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所以能不能请您来带我们回顾一下人武部到底是干嘛的，历史上设立人武部的初衷是什么？
这个很有意思的题目，因为我实际上在文革中呢被征召为美术兵，就是18岁就去当兵，那就通过武装部。我现在还有那张武装部发给我的这个证书啊。这个与其说这个当时被征召啊，都有点夸张。那个时候我们是打破头要参军的。这个古代有句话，我记得叫做什么？这个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啊。当时中国不仅好男的好女都得当兵，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当时的社会没有出路的，你就下乡务农，工作也找不到，所以当兵呢有吃有穿，而且那时候也没仗可打，还可以被这个提干，甚至你复员了还可以有一个工作，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武装部的作用非常大。武装部这个概念呢，实际上有2层啊，一层是理念，理就是这个它的理论上中共的理论是这个全民皆兵嘛，人民战争嘛。另外你像毛泽东写过诗词叫做这个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那就是鼓励大家当民兵。所以武装部两个功能，一个是这个动员所有的人青年人去当民兵，这样的话他就这个成为人海战术。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征兵，他在这个除了理念上，他在实际运作上他又多了一个触角，把社会整个就都铺满了，从这个省，从中央一直到地方，一直到这个公社都有武装部，所以这是那中共他对社会的全面的控制，就通过这些一层一层的网络，党委是个网络，共青团，啊，妇女联合会，这个武装部就包括民兵，他这些网络纵横交错，所以控制起来非常的这个轻容，就轻松自如的组织老百姓，规范老百姓，这就是他的武装部的这个。起源了，我先讲到这儿。
那刘梦熊先生，您觉得就是像人武部这种脱生于中共特殊的一段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这样的一种产物啊，为什么如今会在中国的国企当中又死灰复燃，或者说又兴起了一轮的部署呢？
因为那个它本身在改革开放这个初期，那个时候是宗旨的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呢，在那种情况下的这个各级的人武部啊，就它的功能啊，逐渐就这个那个平淡了下来，那个甚至是消失了。但是近年来呢，就又强调这个斗争绝学，强调这个战备的思想，尤其是这个习近平近年来一直号召要准备打仗，要聚焦于打赢。这么一种那个思想的情况下，那好了啊，就最近这个中国内地出现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企业倒闭潮、外资撤离潮、那个投资下降潮、出入口那个缩水潮、那个债务暴雷潮、那个以及这个这政府啊那个财税失血潮。那么当中尤其这个失业潮里头呢，严重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说在7月份的时候，国家统计局说这个16到24岁的年轻人啊，他的失业率去到21.6%。但是北京大学一位教授邱正说，他掌握的数据，青年失业率啊应该去到46.5%甚至以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就这个恐怕由于失业潮了这个很多家庭里头啊一个就这个这个就是供楼供车都供不下去了，还有这个老人看病成问题，儿女上学学费成问题，家里的人呢有病去这个医疗也这个也是成问题，这个变成来讲呢就很容易造成这个群体性的抗争。而中共里头他的维稳的思想是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所以这种情况下的各级的这个国有企业那个城投集团那些成立这个人武部啊，首先是基于维稳，就是维持社会稳定的这个需要，防止这个出现群体性的抗争这个比如说有些公务员了连续五个月都没有薪水发了他们也是这个拉起横额来这个示威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就是由于这个经济的困难这个经济的危机这个萧条的这个出现会导致社会的危机，政治的危机，所以就有这么一个人武部的限制，那是趋维稳的需要。而另外更加重要的是中共现在近年来就没有再提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尤其去年的三月底一个曾经这个受到中共高层青睐的那个特另眼相看的一个这个极左的网红发表那个网上的文章说中国和美国西方国家今后不可改变不可逆转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脱钩冲突乃至战争，因此要做好全面战争的充分准备，提出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九条所谓的对策，这里呢就是有一个全民皆兵啊这样的那个措施。好了，人武部的建立就是适合这种啊要准备打仗，什么中美的战略决战不可避免这种的这个喧嚣底下，再加上什么供销社的重新的恢复啦那个社区的食堂农村的食堂这些办理了，其实啊还有三年疫情里头的封城封路封关那个停工停产停业，这些也是暂时军事管制体系的一种演习，所以呢我们不能孤立的看这个有些国企成立这个人民武装部这个措施，所以呢要综合起来看，完全是一个战备体制准备打仗的格局。
所以现在外界有很多讨论，就说这个人武部的枪口到底是对准谁的，是对内的还是对外的。我们有一位叫做 ChaiDog2023 的 X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国企的人武部更像是乡勇团练或者是家丁，无论是装备还是训练水平都无法用于对外战争，只能是对内镇压的工具，尤其是最近组织人武部的大多是各地的城投公司，那就更有理由相信这就是对内镇压维稳的，这些兵为民兵，实际是地痞流氓的乌合之众，不需要打得过洋人，只要听党指挥，能打得过维权的百姓就行了。李教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位网友的评论倒是很到位呢那么实际上刚才我再补充一句，就是这个文革的时候打破脑袋去当兵，那么改革以后呢，这个当兵的吸引力就大大的降低，当然人武部去动员当兵还是有它的意义，但在农村当兵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哈。但你想这个人武部复兴的原因可能也许有比较多的，你比如现在最近习近平说了，他批评了这个躺平文化，躺平文化恰恰是习近平造成的，因为他现在是一切都要他说了算嘛，底下如果这个跟他有不一致马上就会倒霉，所以你想在中国这种所谓宁左勿右的文化下，他上面如果有一个他随便可能提了一句，哎，武装部可能不错，那底下的这个讨好他的官员可能马上就这个听风就是雨，一下子就把他无限的放大，这是有可能的。另外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原来的人武部啊都是一层的附属于一层的政府，你比如说省市县公社，他现在跑到企业去了，当然了是国企， 会不会蔓延到私企，我觉得很可能，因为它一旦开始了，它为什么会进入国企，因为当然这个是个新事物，共产党原来没有看到过大企业，它要消灭私有制嘛，那这么大的企业怎么管理，它确实还是在摸索，虽然有几十年了它还在摸索，管重了把企业吓得不敢做事儿，管轻了他们就无法无天，在共产党眼里认为他们无法无天，比如马云狂到可以这个调侃这个监管机构，你这不是反了天了吗？所以这个时候呢，人武部作为哎在企业里边又像必须设党委一样，他很有效果。至于他做什么，那刚才那网友说不过是这个的团练什么壮丁而已了，那都他这个对他不重要，重要的什么？这肯定是加强党的领导的一个很有效的步骤，那何乐而不为？人家如果就算偶然的有一个国企他做了这个事情，那怎么办？那我一看，如果我是另外一个国企的老总，我不做我不就落后了？我也不傻，我赶紧做，所以这肯定一跟风，那止不住了。而且你宁左勿右，你这个事情是左的嘛，左的错了是不会倒霉的，右的事儿一错了，那肯定就完蛋了。对，这也是中国先这个政治或生态的一个特有的东西。
是，那说到人武部未来会不会蔓延的这个问题哈，我想来请教刘先生，就是无论是为了维稳还是战备，中国加紧部署人武部，是不是都表明这个国家正在朝着军事化或者说卫戍国家这样的方向在发展？美国智库和平研究所中国项目学者施道安此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啊，他说这确实表明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正变得更加按照军事方式组织起来，这对中国公民来说是一件既奇特又沮丧的事情。如果你是中国公民，你是否希望你的国家变成一个大型的军事堡垒？我认为不会。刘先生，您怎么看待卫戍国家这样的说法？这对于中共政权和中国人民是否有不同的意义呢？
问题在于就是说他那个中国的这个执政党就是中共，而中共来讲呢，坚持他的根本价值观就是马克思是对的啊，就是说他的初心就是要这个消灭私有制嘛，他的使命就是世界革命，埋葬资本主义嘛，所以从这个方向里头这个去这个延续下去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战争呢是政治的继续。你从这个逻辑和共识出发的时候呢，他现在有一种那个在国内舆论场啊叫叫嚣的震天价响了，就是说中美的战略决战呢、不可避免啊，中美必有一战。你看那个这个舆论场里头就是这样讲。比如说这个前两天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那个去袭击那个突然袭击那个以色列，结果呢内地的网友啊舆论场啊又好像是911事件一样，一片的幸灾乐祸，一片的欢腾，说什么呢？中东越弱了，越有利于我们了、去这个收服台湾啊，就是这个国内的舆论场的小粉红啊就这个毫不委言发出这样的一个叫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是说根本的问题啊在于这个价值观。谢谢。
是。那说到价值观哈，我想来谈一下，就是这个人武部的机制，它是否也是根植于这个中国从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就存在的这种军民融合的思想？从现实层面来讲，军民融合其实在一定时间内增加了这个军事需求跟民用资源之间的接口。那刚才李教授你也提到了，这个在一定的时期内其实是发挥了很强的动员和军事的效力。但是您觉得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效力是否也在减弱呢，李教授？
这个是有意思的概念。实际上，军民融合，我的理解是一个新词，它实际上是从英文的这个 civilian military fusion 出现的，是它是指的民企。中国用所有就中共了，中共用所有的民间企业，甚至老百姓，来为他的军事技术的发展在全世界搜集军事技术，而且派出访问学者，这个时候就出这个外国比较警惕了，以后他就说你这个是军民不分嘛，军民融合嘛。 但这个概念在以前在中共人武部初创时期我觉得是不存在的。那个时候就是拥军爱民，军民一家，军民饮水情，当然这个也是一种军民融合，跟我们现在从这个以民企的面貌来获取可以军用的或者军民两用高科技是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呢，你把我们现在把军民融合从高科技军民两用又扩展到为和以前的军民饮水情又搁在一起了，那意义还是很大的。这就是刚才这个我们讲到和这个美国评论员评论的，中国现在有这个国家变成卫戍区或者说是社会军事化，这个对共产党来讲是很好的事情。为什么？他就可以这个令行禁止，一声号令全民动员，那他很容易啊。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至于他动员起来干什么对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这个能力。所以呢，这个武装部在现在他非常适应，因为自从这个2012-13年这个新的这个班底上台，习近平新班底上台，他的对党的领导之加强是有步骤，而且是非常这个一步一步来的，这个其实上也是其中的一步啊，他就是从这个角度理解是有道理的。
嗯，是，军民融合虽然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它的理念像刚才李教授说的，也是从中共早期就这样一以贯之的，或者某种程度上它其实也是人民战争这个概念的延续。那常常被中共高喊的这个人民战争，实际上它就是打破了职业军人和平民之间的界限。那我想在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也很有意义，因为如果我们结合上半场讨论到的很多在中东出现的问题来看，刘先生您觉得这个人民战争是否在本质上其实它是违反现代战争伦理的？
当然比如说中国的官方虽然在这两天的外交表态没有明确谴责哈马斯里头他的这个滥杀那个平民这样的反人类的暴行，但是呢他也就是说反对那种这个去这个滥杀平民的那种的这个行径啊，所以他就没有点那个哈马斯，但是呢，就对这种行径啊，滥杀平民这种呢，他也持这个反对的态度。好了，这里就有一个伦理上的这个矛盾了。一方面，你这个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种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这个思想，就是说全民皆兵这个概念。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你要反对在战争当中那个伤及无辜，变成来讲呢，你这里就很矛盾了。而再者来讲呢，其实这种的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现在是否还适用于现代战争的这个场景呢，我就很大的怀疑。因为你从这个1991年的海湾战争到这个最近的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那么现在打的是都是讯息战、电子战，变成来讲呢，很多时候你没有看见那个敌人了，人家的火力就已经过来把你那个歼灭了。所以跟以前就是说二次大战了、抗日战争时期那一种的就是说诱敌深入啊、游击战啊、地道战啊、什么地雷战啊之类的，就是说全民皆兵那种，这个民兵也派上用场啊，那种这个概念和战略战术啊，已经完全不适用于今天的那个电子这个战、信息战啊而且呢现在都是用这个巡航导弹啊。这个就是说那个甚至来讲呢，那个战略轰炸机啊，那个核潜艇啊，这样的一个火箭军呢，这些的武器所以呢根本有好多人就是说拿着个手机就接到司令部里头发过来，哎，你附近有头那个有敌人的坦克隐藏在树林某个地方，然后就按钮就发那个榴弹炮过去就把它的摧毁了。甚至用无人机来讲呢，那个去打掉那个敌方的坦克或者火力点。那么接下来讲呢，你根本看不见什么敌人，所以呢，你说全民皆兵这个概念，在现代的战争当中，无论从海湾战争也好，现在是那个 俄罗斯趁着乌克兰打成了消耗战来讲呢，这个效果来看呢，就已经是过时了。
嗯，是，我们有一位叫做 And the CCP 的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人武部既能维稳，又能让预备役上战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啊。这里面他也提到了这个人民战争的问题。我想继续的来请教李少民博士，就是您是否同意刚才像刘先生所说的，这个人民战争它不仅是违反现代战争伦理的，而且也并不适用于现代战争的打法，您怎么看？
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而且呢，我们如果去看中共在战争伦理上的这个理论哈，我们要看实际，我们看看历史嘛。当时中共围困长春的时候，长春老百姓饿死了，往外跑，他们就把他们又轰回去，活活把他们全部饿死。那个朝鲜战场上，现在已经有很多这个信息披露。他的这个冲锋三层嘛，中共冲锋第一层的人拿着武器，第二层的人是没有武器的，等第一层人被打死以后捡武器，第三层是督战队，如果你回头就打死。
是，我们可以温故而知新，看到这样的一个战略，它的残暴性和这个效率之低哈。好的，非常感谢刘梦雄先生和李少民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